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第一章的末了，保罗鼓励腓立比的圣徒要在一个灵里站立得稳，并用同一个魂为着福音的信仰努力。当教会站住的时候，要确定是站在圣灵所给的地位，就是神爱子的国里，这一点不难。真正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教会要往前的时候，当福音的国度要扩展的时候，在同一个灵的基础上，还要加上用同一个魂努力，也就是圣徒们要有一样的心思，要爱一样的事物，要做一样的决定，这个真难。因此第二章一开头的时候，保罗就告诉腓立比的圣徒该如何才能够同魂。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一开始所以指这一段话是接续第一章末了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在同一个魂里。接着保罗就用四个如果，英文就是有四个 if， 指出四种情形，这都是在教会中圣徒之间经常会有的互动。第一个，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劝勉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arakrisis， para 就是站在旁边， krisis 就是呼召，通常我们翻成是劝勉。也就是说，在教会中当有人灰心了，或者在服事上遇到了挫折，或许在信仰上有了疑惑，你就应该去劝勉。而劝勉的第一步就是你自己必须先在基督里，也就是说你要先连上基督那从死里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一定要认识，人的言语是有限的，通常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人，能够帮助人的是来自基督，所以我们自己先要连上基督那生命的大能，接着我们就要学会能够和他站在一起，陪伴他，并且帮助他认识神的呼召。也就是劝勉这个字 parakrisis 希腊文本来的含义，陪在他旁边，让他认识呼召。每一个人第一次相信主，接受主的感动是最深刻的，那也是他呼召的起点。而劝勉人呢，就是帮助人连上那起初的呼召，让他学习重新从基督身上能够支取力量。因此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这个劝勉不是来自人的言语，而是陪伴人，帮人重新找到他那最起初的呼召，这样才能够真的帮助到人。而第二种情形呢，就是如果在爱心中有什么安慰，安慰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aramuthion， 同样 para 就是站在旁边，而 muthion 呢就是说话让人觉得舒服，这里是当有人碰到了难处，他没有办法越过，以至于他觉得伤心，甚至于觉得绝望。这时候他需要的不再是鼓励，而是安慰。而安慰的必要条件就是爱。这里的爱 用的是希腊字的 agape， 就是那从神而来永远的爱，不讲条件，不求回报的爱。在你能够安慰人之前，你自己必须先被神的爱充满，这样你才能够对人没有要求，才能够真正的在爱中来安慰人。而你安慰人的时候，首先必须站在他身边，能够为他设身处地，能够与被安慰者站在同一个位置上，去体会他的感受，甚至于体会他的无助、他的伤心、他的绝望。在人的每一个最深处的伤痛，神的大爱都能够包容，都能够供应。就像灵前十三章四节到七节那里有对爱的定义，一开始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在结束的时候，第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爱中来站在人的旁边说话，让他觉得舒服，让他得到真实的安慰。接着第三种情形，就是如果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圣徒之间能够同魂，最关键的就是要学会交通。交通这个字希腊文是 koinonia， 它基本的定义就是生命的分享。交通不是大家来在一起讨论事情寻求答案，而是来在一起有真实生命的分享。解决问题重在理性的分析，联络情谊重在情感的共鸣，这些都是魂里的事，而真正生命的分享是灵里的事。因此在灵里有什么交通，每一个人的灵都是连于圣灵的，也就是连于同一个生命。因此如果有真实生命的分享，自然会带进情感的共鸣，自然会带进理性上的一致。灵里的交通是圣徒之间能够同魂的基础。而第四种情形是如果有什么慈悲怜悯，这里我们翻成慈悲这个字的希腊文，和一章八节那里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那个心肠是同一个字，英文通常都翻成是 bowl， 它就是人情感中最纤细的部分，能够体会人最深的情绪。有了这个感动后，就能够带出怜悯，也就是能够下到别人最低下的位置，甚至于能够与他表同情。而这里提到这第四种情形，就是有些圣徒他的情形到一个地步，连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帮他，这时候你只能用你最柔细的情感与他一同站在那最低最不堪的地位上，让他能够感受从神而来的慈悲怜悯。有了以上的这四种情形，就来到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的意念相同，如果你照原文直接翻译，就是要思想一样的事。爱心相同呢，就是要爱一样的事。这里一边讲到思想，一边讲到爱心。而我们的魂包括三个部分，心思、情感、意志。当你能够想一样的事情，当你能够爱一样的事情，最终你自然会做出一样的决定。所以思想一样的事，爱一样的事，也就是圣徒能够同魂的诀窍。接着荷尔版就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有一样的心思和有一样的意念，如果你照希腊文 interlinear， 是直接把希腊文翻成英文，他是这么说的， United in soul, minding the same thing。 如果你翻成中文，就是要在灵里连结，思念同一件事。当圣徒们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情感，这时候就说出他们在魂里已经有了连结。在魂里有连结之后呢，他们就要思念同一件事。这里讲的不只是有一样的心思，而是说要思念同一件事。那思念什么事呢？其实就是第五节所说的，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 也就是说，在教会生活中，不是你和我一致，也不是我和你一致，也不是大家都和长老一致，而是每一个圣徒都与基督一致。基督想什么，我们就想什么，基督怎么想，我们也就怎么想。如果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与基督一致，保罗就说，这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保罗最盼望看到教会中的情形，就是每一个圣徒都是与基督一致的。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如果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身体自然就是一致的，而教会也就自然能够同心合意。当然，这在真理上来讲很简单，但是在实行上真难。教会中经常有太多的人仅仅得救，满了老我的心思，老我的情感，完全不懂得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做头做主。因此第三节第四节保罗就从消极的一面来看。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首先不可结党，结党这个字希腊文是 erythia， 我们之前看过，就是二章十七节那里说这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是同一个希腊字。当时我们就说过，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 self-interest for ambition， 就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为着个人的野心而召集一群跟从者，这就是圣经讲的结党。我们要认识，基本上人的社团都是基于共同的利益或者是喜好而结合的团体，而在教会生活中，个人的利益和喜好不应该有任何的地位。教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是以基督为大家共同的追求，而结党呢，是教会不能够同心合意最大的难处。教会中最常见的结党，有以商业利益来结合的，他们把圣徒当作自己行销的对象，也有以政治利益来结合的，他们会在教会中推动各样的政治活动，或者也有以民生地位来结合的，他们在教会中推动慈善事业，这些都是不合一的，这些都是结党。而结党所带下来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会贪图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英文都翻成 vain glory 或者是 empty pride， 这里让我们看到地上所有的荣耀都是虚浮的，都是连于人的骄傲的。而当初撒旦之所以会堕落，就是那虚空的骄傲。神已经给他非常高的位分了，但他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想要与神同等，因着他的骄傲，他就贪图虚浮的荣耀。世上的荣耀都是虚浮的，而我们在主里面所追求的荣耀，就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那里所说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在教会中不可结党，一旦结党带下的结果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相反的，我们要存心谦卑。谦卑这个词英文通常都翻成 lowliness in mind， 也就是把你的心思摆在一个低下卑微的状态。因此真正的谦卑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在神的光中看见真实的自己，认识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不足，而对自己有一种真实的评估。这种评估不是相对的，不是与人比较的。我们不会因为比别人好一点，我们所犯的罪就轻一点，罪就是罪。一旦我们在神的光中认识了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谦卑。这是谦卑的第一面。而谦卑的第二面呢，就是我们看见了基督的身体，而我们自己不过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虽然我们也能够尽肢体的共用，但这是有限的，不能够与身体的丰富相比。我们需要其他肢体的扶持与帮助。如果你看到身体的这一面，我们自然能够谦卑，自然能够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一个认识基督身体的人一定会珍赏其他肢体的功用，甚至于看别人比自己强。教会中圣徒的关系都是互补的，不是增进的。照着神在教会中设立的职分，有做长老的，有做执事的，还有众圣徒，大家一同尽功用，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一方面我们不看清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有该尽的职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尊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看重神给他的职分。因为神给他的份我们无法做也做不来，因此我们需要他们，我们看他们比自己强。我们真的要学会珍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圣徒，看重神在他们身上的制作与成全，这是教会生活能够同心合意的秘诀。接着第四节，不单顾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教会是一个家，家人之间都是彼此帮补的。我们要学会经常关心别人，看到别人的需要，能够补上的就要补上，让教会充满了彼此相爱的光景，这样别人来到我们中间，就能够认识神真正的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也就是我们要看到生活上的需要，包括身体上吃什么、穿什么、行的需要。我们要顾到自己，也要顾到别人的需要。而第二个呢，就是魂中的需要，人需要陪伴，人需要鼓励，人需要安慰。而第三个就是灵中的需要，人的生命需要成长，人的功用需要被成全。在这三方面的需要，我们都要学习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这样就能够带出第五节的总结，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俄版翻成心这个词，原来的希腊字它意思是指的心思。心思是人魂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我们的推理逻辑。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会影响他的价值观，也会影响他的推理。因此两个人就算是夫妻，也很难有一样的心思。因此圣经并不要求两个人要有一样的心思，反而圣经是要求我们与基督要有一样的心思。而基督的心思是怎么样的心思呢？从第六节到十一节就很清楚地指出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思，这我们明天再来读。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心思，我们根本是学不来的，在我们的老我里我们根本做不到。所以那到底什么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的老我只配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老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才能够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保罗又加了一句，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如果你照希腊文本来的翻译，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换句话说，我们信心的根源根本就是来自耶稣基督。神儿子的信来到了我们身上，而信是我们支取基督能力的管道。因着神儿子的信，我们就能支取耶稣基督那死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只有在这样的情形，我们才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教会生活中有一段年岁的圣徒们都知道，圣徒能够来在一起同心合意实在是不容易。能够同心合意，只有在每一个人都能够放下自己，都能够学习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同心合意。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 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你把我们摆在教会中，与圣徒一同学习怎么样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在这过程中，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学习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会与身边的圣徒一同配搭，一同服侍，让我们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最终让基督能够得着荣耀。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